阿弥陀佛，大家好。
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第135课的内容。前面呢，在134课当中啊，还有后面的一点没有讲啊，但是在前面这个大的科判这里呢，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总体上来说，那么上士瑜伽的这一部分呢，它的这个从前到后的整个的观修次第，基本上就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也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环节，就是要把握住上士瑜伽的坐上乃至于坐下的修法。在上一堂课当中呢，我们也讲了，实际上每一位道友呢，在这个坐上的修法来讲呢，不一定有特别多的时间去串习，每天的这个生活安排呢还是比较紧张的。但是他这个134课里面的坐下的这种初定位的串习方法呢，却非常的殊胜，而且呢就是很实用，也是呢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可能用的最多的一部分，所以上堂课的内容也特别重要啊。并且呢讲到后面基本的这个灌顶二因四缘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灌顶的话分了三个方面啊，分了三点的这个基道果这三个方面的一些道理呢，跟大家做的一个交流。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基本上从这个往后呢，下面的几堂课呢就会讲到传承上师的简历，以及呢再往后最后一个科判，也是大圆满前行的第三个大的科判就是讲到这个洁净往生法，它是一种呢强制性的这种洁净往生。那么依靠这样的方法使得呢我们在修集前行结束以后，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实际上它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殊胜的一些窍诀，依靠这些方法呢使得自己在寄生当中或者是临命终时呢有机会直接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所以以前呢我们也讲说这个大圆满前行其实它也是一个最殊胜的净土法门，原因也是在这里，它后面的这个科判的这种修行和运用特别的这个殊胜。这也是我们这一部分这个前行这一部分呢基本上就学到此为止了。那我在这里呢这个对前行老班的道友辅导到今天也是到了这个结尾的部分，我希望呢对于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共同前行以及呢不共前行的这个五个加行的部分还是要好好的去串习。如果在一生当中对这个共同不共同的这些前行的内容能够这个自己呢在心里面去运用，在心里面去时常去串习的话，肯定是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并且呢在临终的时候是有绝对大的希望能够把握住这个获得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的。所以那么我们下面的话来看一下今天所讲的这段内容。那么这个传承上师的简历因为呢一般来说作为这个尼玛派的最具有特色的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这个教义或者这样的这个教法，我们现在呢是在讲它的这个前行部分。那么讲前行部分都每次在讲到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如果说要自相续当中真正的产生对这个上师的信心，以及呢在这个上师瑜伽的串习力上面呢能够这个保证这样的质量的话，那么自相续必须有一个纯净的信心在。所以在讲上师瑜伽的时候都会呢提到传承上师的历史，了解了这个传承上师的历史以后，必定呢会对他升起一种这个清净的信心相以此呢这样的这个修法可以呢达到一种这个保质保量的一种圆满的这个机会，是这样的。所以首先但是呢今天往后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传承上是讲记这个简历的话我就比较省略的方式，上师在这里讲的也很圆满。那么有一些道友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尼玛自宗的三大序部他的这些传承的这个历史呢基本上也都有道友们自己呢可以看一下。上师这里呢讲的是还是算是比较这个详细的在前行的这个原文当中也是呢这个比较圆满的一部分，这个我就没有过多的其他的什么补充的内容。那首先我们看呢这个作为传承上师简历的分的三个部分，也就是呢我们尼玛派通常所讲的这个三大传承。 第一个呢，如来密意传；第二个是持名保释传；第三个呢，是普陀伽罗二传。这三大传承呢，其实按照这个135课最开始啊，上神波切也这个再再的强调，其实在这个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对于这种传承的传法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它语言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这个如来密意传，只不过呢，在汉传佛教当中，它不是这种称呼，但是我们也知道，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这样的以心印心的这种就是佛法的一种传播的方式，依靠以心印心的方式，那么直接在自相续当中完全能够现证法界的这个本性，或者说明心见性这样的公案呢在这个禅宗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这是呢一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持名表示传也是在禅宗历史上面呢显得最多的，依靠一种表示法来开悟的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呢，只不过他没有用持名表示的这个语句而已。那至于这个普陀伽罗耳传的话，那么从古到今其实呢在汉传佛教它这个教义的流传下来都是呢依靠耳传的方法口耳相传的方法而呢这个流传下来的，现在呢也具有这个相当丰富的一种资源，是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个汉传与藏传没有什么不同的，真正的在法义的流传上面，真正在教义的这些核心观要上面的话都是一致的。否则呢我们说这个佛法的这一条道不可能呢选择出一个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路来走，好像就是一个是往东一个是往西，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学到现在的话，我也是相信在座的作为这个学习前行的老道友来讲，对于密法方面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知，就会呢遣除以前总是觉得呢学密法比较危险呢或者自己打定主意呢绝对就是不沾染密宗的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等等，这些想法肯定不会有。但是还是呢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其他的学员可能对这个前行乃至于呢所谓的这个密宗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也希望呢在座道友如果自己真正懂得了密法当中所讲的一些真正的要义以及它的这些关系的话，还是呢尽量的能够跟一些呢有疑问的道友有一个沟通好一点。因为我前面呢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这个有福报者的话，因为你一旦在这一世当中植育了真正的密宗，那是往昔无量劫以来所积累福报而得到的这个殊胜的果。那么如果这个果法现前了你却不去享用直接丢弃的话，那个是非常非常遗憾和可惜的。这种密法呢它就好像就是我们前面有形容过，它就像这个触解脱细解脱见解脱，它是非常殊胜的。那么对于这样的如意宝呢舍弃不用，甚至于呢就好像这个感觉是它对你的相续会起到负面作用的一样的一个对境呢，把它这个退避三舍的方式来对待的话，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这方面的道理呢我觉得这个上师在这里也说，在讲前行过程当中为什么经常选用一些汉地的这个教理来进行解释的原因，也是为了这个就是照顾外面各种这个根性的道友的这种这个心态。但是呢毕竟说起来的话，其实佛教当中的各宗各派都是法法相通，它都是走的是一个解脱道，不可能呢有这个两条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应该呢还是在不明教理的这个情况之下随意的排斥或者躲避这个确实呢是大可不必的确实是大可不必的。这一方面跟大家呢首先做一个交流。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三大传承。所谓这个三大传承，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这个如来密传它前面的这段文字内三续之传承，传讲大圆满前行时，为了使听闻者心生欢喜等，一般上师都有详略适当的宣讲内三续瑜伽，也就是我们说的升起次第玛哈约嘎和圆满次第阿律约嘎以及大圆满阿里约嘎的这个流传。那么这三种瑜伽家呢为主的佛法起源历史的传承做一个简略的这个叙述。首先呢它的这个三种传承就是以这个如来密意传、持名表示传和普陀伽罗耳传的这三个方法。第一个这个如来密意传就是说初佛本师普贤如来无量大悲神变之中显现诸佛之刹土，讲法甚净，私生本师本师对于自己无别的五声任运持名浩瀚如海不可思议的佛众眷属前，虽 位以词句表示的这个方式传讲，却与呢无情任运大悲自觉流智慧自相光明性中以无言之方式而宣讲诸法，使诸眷属现前了无倒实相密意，即断正功德与本师成为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的话，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初佛本师普贤如来的这个无量大悲神变当中实际上显现出了与自身无别的五身，这个五身呢底下的小字也有注解，法报化以及呢不变金刚身和现证菩提身。那么这五身当中这个不可思议的眷属呢，以一种呢也不是词句，也不是用这种声语的表示，而呢宣说诸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这种密意意传这样的一种意传。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使诸眷属现前了这个与本师同样的这个功德。对于这段文字上一堂课呢有道友本来这个确实也是属于是134课的内容，那么上一堂课有道友就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那么既然是本师他自身所这个显现出来的这个与他自身无别的这样的这个五身，乃至于呢显现出无量的这些这个佛众眷属的话那他们也是证悟者，对吧？而且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与本师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本体，又何必呢再通过这个讲法或者说这种传法的方式使自心在现前这个实相证悟的意义呢？其实对于这一点呢道友们都知道，一方面是一种显现，另外一个方面呢上师也在这里讲的这个如来密传，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佛陀内部之间的一种交流，就比如说说的通俗一点佛与佛之间的交流就是以密意的方式来交流。所以他这个显现上面呢，这段文字虽然说是说通过这个如来密意的密意传的这个方式使他获得了这个无倒实相密意，与本师成为无二无别，这是一种呢词句的表达方法词句的表达方法，也就是说明通过这种如来密意的方式的话，自心呢通过这样的一种力量而呢这个现前实相。但是实际上的话，它也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理解，就是说佛与佛之间的交流实际上是以如来密的这个方式来交流的，这是一方面还是它其中的一个层面。那么显现上面好像呢是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呢使得自相许现证到这个菩提果，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层面的话，就是里面讲的对不具有了悟缘分的这个眷属，就是其他的一些还没有获得这个无悟的证悟实相密意的这一部分的眷属来讲呢，则以其他阶梯道成之方式宣讲即总的来说，于不可思议的世界界中随机度化，视现无期化身而饶益众生，分别来说则以六能人化身的方式进行调伏六道所化者。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讲的这个如来密传呢，它的这种形式就是说佛陀呢它是以六能人的这种方法来示现在众生面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这个根基已经不相同了，那么众生的这种根基的好坏程度意乐都不相同，所以呢佛陀就显现的这个这个身相呢也会有所不相同一个角度的话，上师也是说佛陀还不光是说显现这个这个六能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旁身的这种有情相，甚至于也会显现成桥梁路等等的这些无情相，以这样的方法呢来相应做一种这个度化。而且呢这个这是总体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佛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身相呢来度化众生，分别角度的话可以归设为六能人化身的形象六能人化身形象。所以这一段呢其实非常殊胜，它也是呢就讲到的这个属于是这个如来密传方面的一个教言的这样一个道理，就是里面呢它就有这两层的这个含义。那么对这个六能人呢，大家在这里上师这一次呢确实非常的慈悲，讲得很仔细，所以呢道友们对这个六能人的这个身相以及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对境还是最好能有一个意念。如果心里面这个常常有这样的就是能够知道这个道理并且你看到这个对境你就知道实际上他是佛之化现的话，对我们这个到临命终时的时候呢，在中阴身这个阶段现前各种各样的这种迷乱显现的时候，它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说具体的这个六能人天界在天界当中的话，实际上佛陀显现的就是第四能人身相呢是白色， 那么在阿修罗道当中呢，就显现的是正性能人，身色呢是绿色。在人间呢，是显现的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身相呢是黄色。那么在旁生道的时候呢，实际上显现的是狮子奋训能人，就实际上显现的是这种旁生相啊，这个身相呢是这个蓝色。在恶鬼界的话，就显现的是眼口尊者啊，眼口尊者身相呢是红色。在地狱道的话，直接显现的是中阴法王。所以这个以前啊，可能是有一些道友啊，在接触过啊，还是接触过一些这些方面的教研的时候呢，可能有点印象啊。以前我们曾经也有类似的这个公案，就是啊，有些修行非常好的这样的这个修行人，他啊，这个自己呢到了这个啊，就是显现上好像就是到了中阴法王那里，然后在他的这个心相续的定解当中，他认定了这个中阴法王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所以说呢，还这个与之对话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呢表现出这样的一种信心以及恭敬相。这方面的公案还是有一些，当然今天这里呢我没有具体的举例，这个本身公案呢就是有这个印象啊，我也没有具体的举，并且呢我们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假如自己对这个六能人本师的这样的一种度化方便在心里面，不是说只是做一个词句啊，我知道了有这么回事儿。但是你真正见到的这种某一种对境的时候呢，你压根儿不会这么去想，就觉得这个是阎罗欲王，我看到了这个特别恐惧的那种形象啊，就心里面除了恐惧，除了想这个躲避之外的话，什么都没有，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他在你面前的作用，也就是这个阎罗族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对这个六能人的化身形象呢，还是有一个意念好一点。像这个中阴法王，他的身相呢就是黑色啊，身相是黑色。假如说能够真正因为各种因缘面见了这样的这个对境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如是能意念，并且心里面坚定不移的诚信，这是这个自己的本师，或者说这是自己的大恩根本上师的话，以此就会获得解脱。还是讲的这个这个卢阿密传里面的第二个方面的这个化现为六能人的这个方式来度众的一段内容。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此南瞻部洲，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天境中依次转三次法轮，即宣说了因尘的经律论及密尘外续的释行瑜伽部。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不是学过了那个九乘次第嘛。九乘次第的话，其中呢这个外三乘就讲到了这个因尘的经律律三这三部分。那么如果是从这个内三乘的话，讲到了这个密尘外续的释续行续，还有这个瑜伽续或者说瑜伽部。那么以及呢就是说密三续当中的这个就是这三大续，刚才提到的这个玛哈约嘎、阿努约嘎以及呢阿底约嘎的这些教义，是这样的。所以呢后面就是讲了说，如续如这个宋云调伏贪惑对治法佛说律藏二万一，调伏嗔心对治法佛说经藏二万一，调伏痴心对治法佛说论藏二万一，同调三毒对治法佛说密藏二万一。实际上呢，佛陀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是可以分为这四部分的，而且这四部分的话，上师也是在这个汉地的经教里面经典当中呢找到了这种相同的这个校正，也是大方等大这个大基经当中确实也有这样的这种相应的校正。那么其中就虽然没有这个字句上确实没有说到这个密宗的这个词，但实际意义上的话也确实就是说有相合的这个含义啊。程许呢有这个四类众生，这四类众生其中呢对于那种这个就是等分行者等分行者，就是你的这个贪嗔痴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这个行者的话，那么又说了这个二万一千法门，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宣讲了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些殊胜的这个窍诀的这个教言，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到呢密宗的它的这个来源它是有充分的经典依据的，不是呢说随随便便的是由谁来杜撰出来的，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明白。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这个学习持名表示传里的这个内容。持名表示传当中呢我们说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在临涅盘的时候这样受记，无上密法日后将出现， 也就是呢，在圣乐后续当中云啊，无以涅盘后28年时33天处，教主圣心天降临于人间，南瞻东方语，人中聚元种，名为国王扎，出现这个祥玉照啊，扎谢尖山上，金刚手现前，传于五圣贤、罗刹净主等。对于这一段的这个教言，如此受记之后呢，而实现了这个涅盘。那么其后的话，其实就是如同这个佛陀所受记的这样的这种说法一样，确确实实呢，在这个后面呢，佛陀这个隐没28年之后啊，圆寂28年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无上的密法。所以呢，其中这个出世的这个无上密法深缘次第以及大圆满啊，这个妈其中的这个玛哈约嘎的注序部呢，确实是与本师释迦牟尼佛涅槃后28年的时候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段的这个教言呢，其实上神波切也有啊，都是把它这个解释的比较详细的。我们对于这些内容啊，自己要经常去温习，然后了知呢，我们自宗所学习的大圆满来源清净的话，那么就会能产生一种呢这个稳固不退的信心，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在佛陀涅槃的第二十八年的时候呢，33天的这个教主圣心天子就会降临在人间，实际上它是一个呢真正的这个是密宗的这个法器。那么降临于人间之后呢，在南瞻部洲东方的这个人间会出现具有殊胜因缘的这个国王扎，在他的梦境当中出现种种的瑞兆。然后呢，在这个扎谢尖山，这个扎谢尖山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拉雅山，在这里的话，金刚手菩萨现前将密法首先传授给五圣贤以及呢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受记。那么其实这个五圣贤的话前面也选过，前面的话就是在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圣种五贤妙称天、安止龙王流星面药叉以及呢慧方便罗刹以及这个离遮族人无垢称等总共呢这个有这五位圣贤。这五位圣贤的话，其中只有一位呢是属于人类，其他的四位呢其实都是非人类属于非人类，但是呢确确实实呢是真正的这个密法的根器，而最开始的话是依靠金刚手菩萨的传授而呢这个得到了这个密续的这些教言的，是这样子。那么后面的话，这个又依靠这个五圣贤呢传给这个罗刹净主，那么有一些大德也是说所谓的这里受记的这个罗刹净主呢，就是指的莲花生大士，就是指的莲花生大士。所以我们看呢其实在这个佛经的这个受记上面的话，对于这个内三续的这种这个受记呢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真正的这个我们尼玛派的这个玛哈约嘎的话，它实际上也确实是在佛陀涅槃后28年的时候出现的。当时这个国王扎呢，他就是梦见了七种梦兆，这七种梦兆呢，这个下面的小字里面也有我呢就因为时间关系也不在这里再重复，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那么梦见了这个七种梦兆，在自己的这个皇宫上面呢，还获得了许多以这个琉璃溶液撰写在金纸上的这个密续金函，还有呢就是一尊一肘高的金刚手的这个佛像金刚手菩萨的佛像这个金刚手菩萨的话如果从汉传佛教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寂静像就是那个大势至菩萨从这个密宗的这个方面来讲，他是呢所有密法的这个密主他是所有密法的密主。而且呢这个他的这种愤怒像的话，有一些道友可能看到过，就是深色也是那种呢这个深蓝色或者是灰蓝色的，然后手上拿着这个就是金刚杵的这样的一种愤怒的这种本尊像，这个呢就是金刚手菩萨，也是呢密宗的密法的密主。那么国王扎通过祈祷以后呢，通达了其中的，就是他是通过这种祈祷的力量，最后呢他这个通达其中的这个面见金刚萨朵品，就是他那个密续经函当中的一品他通达了。通达之后呢，对于其他的这些教义的话，就是逐渐的就已经全部通达，就后面呢后依靠面见金刚萨朵品呢，就与这个金刚手佛像修持了6个月之后， 那么后面呢就是现见了这个金刚萨埵，就是现见了金刚萨埵本尊，并且呢得到加持，从而呢就无余通达了这个全部经函的意义。此后就是次第的就开始弘扬弘扬这方面秘学，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前面的那个玛哈约嘎的新生历程。那么这个玛哈约嘎的新生历程的话，实际上这个后面应该还有讲就是我们说尼玛派的这个三大序，应该我看其实在后面应该提一下的话，可能道友们这个方面的思路会清晰一些。我们尼玛自宗不是对这个尼玛巴有三大心要，就是金幻心嘛，其中这个心呢就指的是无上大圆满，幻的话就是这个大幻化网，其实这个大幻化网的话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玛哈约嘎主要的这个内容。金的话就是极密意绪极密意绪。那么这个极密意绪的话，它就是属于是我们后面说的这个阿努耶嘎的这个就是该待会儿要讲的阿努耶嘎的新生里程就是这个阿努耶嘎里面的这个内容。但是现在呢这一部分呢这个以前也是这个受记过呢，说这个极密意绪的广弘的时期呢基本上就是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确实呢显现上面来看呢，就是这个幻就是大幻化网，以及呢心也就是无上大圆满的弘扬非常的兴盛非常的兴盛。极密意绪的话对于这个方面呢，虽然以前上师也是说在其他的一些讲法过程当中也是提到说，以前反而如意宝呢也曾经这个在这个方面强调，就是我们这个按理说呢尼玛派的三大星耀的话都应该要这个好好的学习，但是现在这个极密意绪呢看起来这个弘扬的力度或者这个兴盛的情况呢就不是这么的广，但是呢它的原因也确实呢是这个这个受记的话就是它现在的这种广弘期呢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从这个显现上来看也确实如此，现在呢主要是大幻化网和无上大圆满的话这个弘扬非常非常的这个具有一种呢增上的这样的相。那我们下面按照这个传承来讲的话，还是要提一下就是首先这个阿努约嘎的新生历程也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五种圣贤到了这个马来亚山顶观想十方诸佛，并且悲切的祈祷呜呼哀哉这个极悲切，导师日光若隐没，世间黑暗孰能除，如此呢哀诵了23句悲词。这个23句悲词的话就是在极密意叙事当中有一种详述，但是现在呢从这个翻译法本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这个对这方面的这个经序呢有一些道友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缘也曾经这个可能就是接触过，但是呢这个有一些呢就是由于语言不能沟通的缘故呢，就是只是知道呢这23种不爱之词主要呢是归设在这个极密意绪当中。这因为本来呢这一段内容就是讲到了是这个阿努耶嘎的这个新生过程，也就是极密意绪的新生过程，所以这23种不爱词呢都是归设在其中的。因此呢祝善事劝请密主金刚手道这个密主金刚汝谛听，昔日释迦其舍弃，不知世间痛苦语，汝以悲心降人间，当除世间之忧苦。这里面每一段呢其实上神波切都用这个通俗的语言翻译过就是密主金刚说，菩萨呢你应该要谛听你曾经发下过这个广弘弘扬密法的这种誓言呢难道要舍弃吗你就是源于这个五圣贤发出的悲哀之词的话，而呢这个诸佛菩萨劝请金刚手菩萨的话应该呢要这个广弘密法，解除呢世间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密主金刚手菩萨呢他也是答允到呢无始亦无终，五未舍誓言，经依佛劝请，五亦显神变。这个并不是说好像密主金刚手菩萨呢必须要经过佛请了之后他才能发现五圣贤正在那伤心的哭呢，或者说正在这悲哀呢觉得佛法隐没就是已经出现这种衰败之象等等，而是呢其实这个佛法呢不要说是别的就是你看这是诸佛来祈请，就是法它确实是需要请的在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一种尊贵相和难得之相。我们呢有的时候呢其实有必要想的就是上师反正会给我讲法，反正呢这一门讲完之后上师就会给我换一个讲，然后觉得得的这个理所当然，这个想法呢是非常不合理的，也是呢这个佛法衰败的一种象征。就是对于这个法的本身应该要有一种祈求的心态 来呢这个祈请。确确实实换一个角度啊，像有一些善知识呢，他的大悲心很殷重，就是如果说众生不祈请的话，他可能也会在考虑说啊，我给众生讲个什么法能对他们最有利，也会这么考虑。但是从我们自身啊，这是从上师的角度是这么想的，可以这么想，但是我们的话就不能够有这种理所当然的心，那就已经丧失了弟子的本分了。从弟子的角度的话，应该要诚心诚意的，按理说是应该拿着黄金到上师面前去求法才对啊，去请法，这个呢也是可以呢让上师长久住世的一种因缘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这里显现上的话，就是呢三世的这些诸佛都在祈请呢这个密祖金刚手菩萨呢能够这个广弘密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啊，金刚手菩萨他在这里呢啊，就是说现在我依照诸佛的劝请啊，我呢去这个人间，我立刻呢就显现神变去人间弘扬密法，他就有这样的一种呢这个弘法的相。说完之后啊，便呢这个降临在马拉雅山顶圣种五贤面前，为他们宣讲了《吉米玉须等》，又在西方乌金刹土啊那沟卡。那达那沟卡州为金刚手之化身吉喜金刚宣讲了吉祥密续啊窍诀续普巴续佛母续等，他们又传与乌金莲花生大士之后逐渐弘扬。那么这个化身吉喜金刚，待会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他的殊胜公案啊，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啊，这个待会呢就是在后面还看得到。那我们对于这段内容当中呢，就是要了知啊，其实这个阿努耶嘎的这种弘扬方式的话，它就是有两条途径，一个呢是密主金刚手菩萨传给五圣贤，然后从他们那里呢就是传开。第二个的话，其实从他们那里传开，刚才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受记嘛，那个受记五圣贤又传给了，又会传给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罗刹净主，也就是我们说到呢，其实让他最终也是传到这个莲花生大师这里。那么第二个途径的话，就是金刚手传给吉喜金刚啊，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啊，这个化身吉喜金刚，然后再转转呢，最后传到了莲花生大师，而呢广弘开来。所以呢啊，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话，都呢最后落到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我们这个啊尼玛派的最初的这个祖师，也是最初的这个祖师密宗的真正无上大圆满的这个流传者，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阿底约嘎啊，就是我们说的真正无上大圆满的他的信圣的历程啊，尤其是窍诀阿底约嘎信士的历程呢。阿底约嘎信士的这个历程主要呢分了这个两个层次，一个是天界的这种流传，一个是人间的流传。一定要记住这个无上大圆满它有这个两方面的弘扬。首先这个无上大圆满在天界弘扬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首先弘扬于天境，即33天的天人互贤异化出500天子，就是天人互贤呢，他这个异化的这个500的天子，就是因为天人的这种这个他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他的这个生子的方式都是一种化身嘛，全都是一种化身来这个产生的。那么其中他这个500天子的长子，就是叫普喜藏的智慧啊记忆，在诸兄弟当中呢是独占鳌头的，并且呢喜欢独自在禅房当中静坐诵经念咒等，在天界呢就被大家共誉为呢圣心天子啊，就是这个圣心天子的话其实是一位殊胜的这个法器。那么天子呢于水牛年出现了四种梦兆啊，这四种梦兆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梦到一切如来光芒四射，普照十方，光中六能人旋绕众生，最后融入其顶级中啊，这是呢他第一个梦兆。第二个梦兆呢就是梦到自己呢并吞梵天，遍入天，大自在天。第三个呢就是梦到空中的日月出现于自己的掌中，之后啊这个光辉遍照了整个宇宙。第四个梦境就是梦到从空中的宝云中降下了甘露妙雨，一时便使呢草籽发芽啊，这个森林茂密，珍宝苗芽成长，鲜花绽放，果实累累啊，就是他梦到了这四种特别殊胜的这个啊这种梦境。梦到之后呢，这个清晨的时候便与呢天王陈述，这个圣心天子就将自己的梦呢向自己的这个天王啊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讲了以后呢，第十天王就赞叹到啊，就是说哎妈祸，就是非常稀奇啊，就是这个是一种啊这个奇灾或者稀奇的意思。那么无情佛法精华出现时，三世佛陀化身菩提心，实地自在世间殊胜灯，天境庄严之宁成稀有 啊，意思呢就是说啊，对于这个无勤的密法，它这种无勤佛法精华啊，实际上就是没有勤做的，不需要勤做而进行修行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指的是真实的这种啊密法的这个精要。最了义的、最殊胜的这种密法的修行窍诀啊，它是呢特别贴近于实相的。当然，我在这里呢是一丝一毫一点资格都没有，没有办法来宣讲的。这一点呢，就是靠道友们自己努力了。你们呢，如果前行能够好好的修行，自己如理如法的按照学会的要求呢，这个各方面的条件都能够到位的话，那么以后可以去入到这个密宗当中来进行修行。那么密宗的教研一旦涉及到啊，哪怕就是听了一个传承，听闻了一遍，那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决定是能够得到解脱的，非常非常的殊胜啊。所以说他呢就称之为叫这个无勤佛法之精华呀，无勤佛法精华，它出现于世啊，马上要出现于世。那么三世诸佛的化身菩提心，实际上就是用这种表达词呢来赞叹自己的这个长子，就是身心天子。您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实地自在的，是世间的明灯啊，就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啊，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圣者出现。因为刚才的那些梦境啊出现的话，不是说随随便便任何这个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这种殊胜的这个梦境啊，这样的这些梦境一般它都有一定的表意，代表呢就是它这个已经获得圣果，或者有些是说即将必定呢会正果等等，这样预兆。这个后面上师还讲了一点啊，有关梦境的这个它的一些含义啊，有一些含义。当然呢，作为凡夫人呢，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做一些好梦啊，都完全呢就是说这就是这个代表这种预知的话，那也不好说。人有的时候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话啊，也不敢这么讲。你比如说呢啊，它里面有些梦境就是说你吃到这个啊就是果实啊，就是是一种呢正果的标志。那我们有时候白天呢实在是馋极了啊，老惦记的吃自己特想吃的水果，晚上也梦见吃的话，那是不是代表你就是要一种正果的标志呢？好像也不好说，这个也不好说，这个还是呢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心的这种状态呢。我们看到这些真实的密宗的法器和它的这个显现的话，确实呢是不一样的啊，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么自己的这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天主呢也是在在的赞叹他，就是实际上你是这个实地自在的，你是呢这个世间的一个明灯，是天界的庄严啊，非常的稀有。所以上师这里也是说嘛，不管是天人也好，还是在人间也好啊，真正在天上人间啊，一旦要出现一位圣者的话，哪怕是在天界当中出现一位圣者，都是非常罕见、非常稀有的啊，都非常稀有的。只不过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啊，天界的这个众生，他容易发现。而且呢他会由衷的这个随喜赞叹啊，人间的这个众生相比较来讲呢，那就不清净的多了。一方面呢也不容易发现啊，即便是发现了，可能也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承认，甚至于呢还会做诽谤，也不好说啊。所以说，但是从这个从这个天界或者人间出现圣人的这种预兆的角度上来看，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啊，非常稀有的。所以这是呢我们讲到他的这个四个梦境的这一段内容。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提到第一个梦境呢，实际上预示着受持诸佛密意成为法太子，他的每一个梦境都有他一定的这个表意在。那么就是所以说啊，这个上师这里还是讲了一些特别的，以前法如意宝啊，法如意宝呢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所有的以前这个曾经依止过法王的道友，不管现在在山上还是山下，一回忆起那段这个时光来讲，可能是自己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最幸福、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非常非常的留念。法如意宝就像这个太阳一样的啊，这个能够这个笼罩自己的这些有缘的弟子啊，始终就处在一种被加倍、被呵护、被温暖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啊，非常非常的殊胜。所以以前呢，法如意宝也很自豪的就说嘛，说不是说我们自己夸自己啊，真正大圆满的教法确实就是掌握在我们师徒手里。所以有时候这些大成就者、大圣者的这些教言、这些金刚句啊，哪怕就是把它重复出来一下的话，都能感觉到能得到无量的加持啊，得到无量的加持，非常的幸福。所以 这个就不多说了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我觉得确实以前见过法华如意宝的道友啊，很有福报。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说真正的能跟我们的这个大恩上师能结上这种法缘，能够在大恩上师的座下啊静静的这个听法文字修行的这部分道友的话，也是相当有福报啊。所以呢，这个福报呢不是从别处而得的，也是需要自己好好的去培积的。真正的自己这个如法的文字修行，如果你福报殊胜啊，福报圆满的话，你想得什么自然能得什么，在这个法缘上面也自然就会显现的非常的殊胜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虽然从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说呢，一方面主要呢是这个财务供养，但是呢，毕竟我们这个啊，上师已经大悲心创造了学会的这个平台，也让大家呢也几乎像我们这种出家僧团一样啊，有机会闻思佛法的话，那么法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养最啊，这个法供养是非常重要的啊，道友们好好的学，不要只是在表面上面呢有一个形式。在数量上头呢有一个完成就已经自己也觉得可以了，可以呢涉及到其他。其实换句话来讲，说的实在一点，如果前行学不好的话，即便是大圆满放在你的手上，你也修不出来啊，你也修不出来。这个还是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话呢，这是个道理啊，就是你自己就消化不了的，你也没福消受，是这样的。所以在前行法上面呢还是要好好的串习，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梦境它这个所预示的含义呢，就是说能够这个预示摄伏一切魔众彻底的根除三毒。因为他当时这个吞下三大天王代表的是这个魔众或者是贪嗔痴的这种表意啊。大家不要理解的说三大天王就是贪嗔痴的那个表象，不是这个意思啊，它这是一种表法。那么老人家也说呢，就是像我们平时这个大赤子大鹏金翅鸟如果说呢这个有一些大鹏金翅鸟的图案的话，它是嘴里衔着这个三条蛇的，那么就分别代表贪嗔痴三毒。如果呢有一些这个图案当中啊，就是含着一条蛇，就含在这个蛇的中间，然后呢这个两手的话分别抓着这个蛇头蛇尾的那种啊，也有这样的那种图案的，就代表的是征服所有烦恼，有这种表意。所以呢上师也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啊，真的如果梦见自己呢这个吞服毒蛇应该是有一种呢端出贪嗔痴的这个象征啊，有这样的这种象征在。这是第二个梦境。道友们可能听到梦境啊怎么解梦啊一下就很感兴趣啊，听到风水有的时候也很感兴趣，呵呵，有时候不过也是挺好的啊。这些梦境的话稍微懂一点呢也是好事情，但是呢还是我以前我这个老生常谈啊，经常喜欢说的，比如说你梦见这些好梦了那么你知道你最近的这个修行应该是不错的，比如说梦见这个清净业障的呀梦见上师加持啊，都是很好的事情啊，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它这个梦境呢能够这个让你增上精进，增上信心，增上大悲，那这是真验相了，那你这个梦做的真是很划算的吧，说句通俗的话来讲。但如果反过来让你产生一种沾沾自喜的心，就像以后我以前我学的说是觉得自己可能是所有修行当中不敢说是拔尖儿，或者说第一第二也是非常不错的，这种不错的类型都是少部分，绝对不占多等等的，这些信念开始不断的往外冒然后觉得自己肯定是很好的呀这种高举的心态升起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你就是属于被魔所转，被魔所转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把握。换一种角度的话，因为上师在这里还是讲到了一些那个就是说负面的比如说出现烦恼障的时候出现业障的时候他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这种梦境。因为有时候你做了这个梦境你觉得很沮丧很沮丧的话，那么不要太过多的就是自己过多的落入到这种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个又成了这个就是障碍加障碍的一种情况。就是你能够把这种梦境也需要转为修行方便，不是说别的说那怎么把我的噩梦转成好梦的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说，当你如果真的就是梦点一些感觉就是好像这是一种现这个烦恼障的这种梦境，或者是业障的这些梦境，那么你自己呢就是能够归正自己的身心就是肯定是我呢这个还是哪个地方这个自己没有把握好或者最近没有好好的修行没有如理如法没有提持正知正念或者是怎么样 样的，自己要归正身心，然后呢精进的忏悔，努力的修行。如果在这方面起作用的话，那么这个噩梦实际上就是你修行的一个增上的因缘，是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噩梦本身就一下子就把你打倒了，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我怎么学了这么多年了，结果现在的话居然静坐的都是一些感觉好像是烦恼障什么业障的这些梦境，觉得没希望了，一直落在那种这个或者自卑或者自弃或者是不满的这样低落情绪当中，这个就又变成就是本身就是个不好的现象的话，那就是坏事加坏事。所以我以前经常跟大家交流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把任何的一种显现全部呢要学会转为修行之方便。好的显现肯定是大家都比较希求的，坏的显现同样也会有，轮回的这个相就是这样。尤其我们修行没出现稳固之前啊，还没有到达稳固的阶段之前，这是很正常的啊。人的这个情绪也是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呢，那修行的状态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有为变化的相。所以说呢光是祈祷佛菩萨说天天能够做好梦，天天修行增上，当然愿望是很好，但实际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也不是很现实。但是呢我们对这一点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它的这种有为变化相呢可能不是我们能控制，但我们还是可以控制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这个好事来了我也能转为修行的道用，那么坏事或者坏的这种显现出现了，我还能把它作为一个我修上增上的因缘。这可是我们平时学佛文思重点其实上师告诉我们的教研都是在这个角度上面告诉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要我们学着去用，让我们学着去用。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和这些佛菩萨他们也很清楚，这种好的坏的显现的话，它总是会交替出现，总是会起起伏伏的。这一点就像呢名言中水的湿性一样，没有人能够改变得了。但是呢我能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要学会护持自己的这个心呢。那么不管是好的现象坏的现象呢，都能把它转为修行的方便的话，那么实际上它都成了一个我们修行的过程而且呢成为圆满自量的过程，那他愿来就来嘛，好也好不好也好，来了就来了，是这样子。这些道理其实以前都跟大家交流过无数次了今天这里呢再提一下。因为我老是觉得就相对来说呢，道友们还是对这个什么梦境对于这个这些方面还是比较感兴趣，但是懂一点还是好的懂一点还是好的。作为佛教徒来讲，这个方面能够呢作为一个这个观察自己修行状态的一种借助的可以算是一个参考吧，可以算它不是完全准确当然不敢说是这个一点都特别的准确，但是呢它也是作为参考。而且呢我也建议，因为有时候呢也是跟一些道友交流的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道友们不是说在座的道友就有的时候感觉呢就太单着于这个梦境那真的你自己的这种执着已经是魔障了，太单执了，太单执了梦里面如果说真的有的时候其实凡夫人说句实在话，像这种有这个寓意的这个梦大部分都是说的这个人已经达到了那个暖相了，已经马上却靠近了这个圣者果位的时候，他会出现这种特别的具有这个寓意的这种梦境，殊胜梦境。大部分凡夫人的梦好的坏的其实都是迷乱显现，说白了一点，虽然话不太好听，但这个也是事实。当然一方面我确实不否认，比如说我们金刚萨朵心中念的非常的这个圆满，非常的这个自己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力很强的话，你很容易就是梦见一些这个业障清净的这种相这样的相。但是的话这个相当一部分的梦境其实都是一种迷乱显现，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好梦坏梦都有。所以不要太去执着，你执着过度了就成唯品了。有一些甚至于把这个梦境的这个里面的梦象就像被受记了一样，我做梦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所以我就一定是什么，或者说那我就是这样子嘛。他实际上就直接就改变自己的这个醒觉位的一些修行的方向然后生活的方式或者他就决定就肯定的就决定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觉得又有点过头了那个太过头了。你对自己的梦就这么信任，或者说就有这么大的这个信心的话，那么醒觉为这个以理，或者说自己以一种正常人的这个就是该取该舍的这些道理来去抉择的某一件事情，都能直接把它就改变掉呢？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合理，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面呢，按道理应该是我没有 说是讲的特别偏激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闷呢，一方面它确实也是啊，就是有一定的含义在啊，有一些尤其是特别清晰的呀啊，特别这个就是明显的这个闷劲。那么大部分呢，有些像这个迷乱闷劲好和坏的话，不要过度的去研究它。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是那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上师在闷劲里面给我授记什么呀？是不是上师在给我预知什么？里面的密意是什么？这个密意无量无边呢啊！很多道友喜欢猜这个密意呢，猜得津津有味，东问西问啊，这甚至找这个活佛问。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大可不必的。你不要用一个闷劲来确定你以后的修行方向，这样子的话啊，太那个怎么说呢？啊，自己的一点自主力都没有，就用一个迷乱的显现来确定以后我应该这么修，应该那么修，我觉得还是不是很合理啊，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平时的文思早就丢的已经找不到了啊，文思里面上师在醒觉位告诉你的教言，你就把它全都扔掉了，你就光相信你梦里面的那一这么一段显现而已，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合理的，不像一个啊文思过的人啊，应该所具有的那种比较理性的啊这样的一个抉择啊，理性的一种判断，这个是不是很符合的。所以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这个待会儿啊，比如说像这个几种梦境，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那个就是你们如果特别感兴趣，你们自己可以找这些资料去看一下，嗯，然后呢看了之后呢了之就可以了，不要特别单指啊。那么刚才没讲完，还有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梦境就是预示着遣出所化众生内心的这种愚痴黑暗啊，并且呢能够燃亮正法之灯的这个寓意。那第四个梦境的话，它是预示将以自然大圆满的这种甘露水遣除烦恼的酷热，并且弘扬无情任运自成大圆满的果乘。大圆满是果乘，果乘什么叫果乘呢？直接站在果上面去修，非常的了义。但是呢我这今天这里呢也是客观的跟大家说，既然说这个果乘它本身非常了义，它就要求修行的这个人的根性要非常的利，否则它就很不好走上去。就他的如果根性不够的话，那么他必须要通过因乘的方法，就是我们说因果的那个因乘的这些方便方法，让自己的相续逐渐逐渐逐渐成熟到立根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可以当下依靠大圆满，在很短的时间甚至于在瞬间而开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对境啊，对境，你像有些道友说这个无上大圆满怎么这么殊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这个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如果观待我们修者的角度来讲，那么它就会分出很多的层次来，分了很多层次来。所以要圆满的去看待一个问题，要圆满的去抉择自己的这种次第修行的路，否则到后面的话会徒劳无果。当然呢，圆大圆满的串习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但是呢真正的就是按次第去修行的话，这才是走得最快的，那这是走得最快的，是这样子。那是这是我们首先呢简单的按照这里面讲到了他的这个梦境啊，讲到这个梦境之后这里面跟大家提供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有些道友还是很喜欢观察这个梦境是怎么样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白莲花论。白莲花论也就是释迦佛广传，这个都是上师完全就是翻译出来的法本，而且上师当时说翻译出来这个释迦佛广传之后的话，自心当中对佛陀的这种信心啊，达到了这种不共诚信的不退的一种境界，这确确实实得到最殊胜的一种加持啊。在这个白莲花论也就是释迦佛广传的第十一品修行品，十一品的修行品当中就借用的这个经教里面应该就是这里说的大乘四法经。那么它的翻译上是两次的翻译可能有点不同，它前面翻译的叫圣四修经，这里面就是明显的讲到，比如说那个障碍的这个四种梦象，业障的四种梦象，烦恼障的四种梦象，正的方面，比如说我获得这个陀罗尼功德的四种梦象，获得等持的四种梦象这个现见如来的四种梦象，和这个菩萨的这个现见菩萨的这个四种梦象，以及呢降魔的这个四种梦，它这个确实就比较细还有获得不退转的那个四种梦象里面都有得到菩，就最后会得到菩提的四种梦象，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介绍的，有很多介绍的。道友们如果觉得特别感兴趣呢，自己可以去看。但是今天这里我再这样一个一个跟大家读出来的话，时间也有点紧，那反正这个法本呢就是到处都是 网上也有电子版本的，而且很多道友自己也请回家去过，你们可以呢都可以看到啊，在这辈佛网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广传的话，就是写于显密宝库当中的啊一个法宝，你们自己呢可以去参考，这是给你们提供呢，就是对梦境感兴趣的呢都可以自己去找。那么这个后面我们讲到那个烦恼障业障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可能道友说这个烦恼障业障区别在哪里呢，其实这种区别的话在不同经教当中啊，它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案例的角度。那么我给你们直接就是介绍那个前行备忘录当中啊，在他第念修金刚萨埵的这样的这个引导文里面，就分别解释了这个业障、烦恼障以及所知障和习气障的这四种障碍，它是从哪个侧面来进行安立的啊？道友们有兴趣呢，也可以自己去参考看一下，这些都是属于文字概念型的东西哦。所以呢，我就对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只要是查资料就够了。所以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说那个。他的这个梦境讲完了以后啊，讲完之后呢，就是这个又呢，三十诸佛聚集后呢，劝前金刚萨埵说：“具有珍宝神变者，当其所化所欲门，愿助具足无情宝。”这个这段的意思的话，上师在这里也是做了这个解释啊，就是说你应该，在这个就是说具有珍宝的这个神变者，这也是赞叹这个金刚手菩萨，你一定呢要为所化众生开启他们所需要的这个修行之门，让他们在无情当中就能够完全得到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如意宝这样的这种财宝。那么经过劝醒之后呢，吉祥金刚萨埵心间呢就出现了这个如意宝自然轮，如意宝自然轮的这个相状呢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然后他交付于呢金刚手尊者，并送到余诸眷属当宣说无二智慧之秘义这个无为无情本来佛，共称大中观圣道，就说你应该呢要为这些有缘的眷属宣讲真正的无二智慧的秘义这个无二智慧秘义的话，可能有一些学过中观的文思的这些道友就比较好理解，实际上呢这一地方的这个无二都是指的我们的这个法界的本性啊，它是呢消融这个就是所有的二取都消融的一种相，没有种种的分别，没有这个种种的二取，所以用这个无二智慧。这种智慧呢，其实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实相的这样境界，实相的这种现见实相的这个智慧的这种秘义它呢无为无情本来佛，它是实际上是真正的大无为法。还不是说跟有为所关带的那个无为，而是呢超越了有为无为的这种真实的大无为法无有情作的本来自信就是这个圆满佛尊的这种的这个秘义的话，那么我们共称为呢大中观的圣道，那大中观的最殊胜的这样的这个道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思就是实际上呢这个这个劝金刚手菩萨的话，应该要为这些有缘众生宣讲真正最了义最实相的这个无上秘法的要义，是这样的。那么金刚手菩萨应允说法而言，金刚普萨朵大虚空本非词句之行径五经宣说极困难，然以词句诠释说未令未证者证悟如因救度瑜伽者。这里的话就是说到实际上呢就是说金刚萨朵大虚空，就是就是说这个用这样的一种语言呢来怎么说呢，来这个表示金刚萨朵本尊的这种本体。那么实际上它本非这个言思词句的一种行径，如果说要让我直接这样去宣说的话，确实是很困难。就我们以前不是经常说嘛，法界的这个实相啊，你用语言怎么去表述都是呢这个如同这个手指指月一样，那么你的这个语言的怎么你再用更加贴切的更加适合的语言去表达法界实相，它这个起的作用都是手指的作用，而没有沾到真正的月亮，它只能通过这样的表达方法让人呢真实在自相续当中能够现前领悟到实相秘，就好像你用这个手指的力量，人家能够随着你的手指能看到真正的月亮一样。所以但是语言的本身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涉及到实相本意的，没办法直接涉及到，它这种表全都是相似的，都起到是一种手指引接的或者引渡的那个作用，是这样子。所以说呢直接去宣讲是特别困难的，但是呢为了让未来的这些有缘众生啊没有证悟此意的， 这些有缘众生能够证悟到真正的实相秘义。我现在呢，还是要用一些词句的全表来解释秘法的这个窍诀，相应就度。这个所谓的如应就度，上师在这里也是讲到了这个它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呢相应这些啊具信心、具欢喜心的这些有缘众生啊，有具有这个具缘者。啊，对他们呢，能够相应的做不同程度的，或者随性随顺他们的根性呢，来做相应的救度，这就叫如应救度，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其实这个秘法啊，以前上师不是也是在强调，到了末法时期的话，那么秘法它的这种窍诀啊，起到的这个解脱众生的作用啊，就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说句实在话呢，确实也是这样。现在到末法时期呢，密宗很兴盛，而且呢，依靠密宗的窍诀，我们不敢说那种就是到了直接到成就的境界，单单呢是从这个依靠密宗的这些窍诀能够暂时压制自己烦恼的这个作用上来看的话，也确实具有很大的殊胜性，那确实具有非常非常善巧的一些调伏方便啊。这些方法的话，不是我说这个我自己作为好像说哦，你是这个啊，在这个学院的一个法师，你当然要赞叹自宗的一些观点，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不光是说我们尼玛派的这个啊无上大圆满的这些教法啊，包括呢其他的啊密宗的这些教派呢，他们这些密法的教研，在啊断除烦恼、调伏烦恼啊这个这样的这种窍诀的这个修法上面，或者窍诀的这些殊胜的教研上，确实具有这个不共的一些殊胜性，它起到作用特别的快，而且呢非常的善巧，很好用。你不管什么样的根基啊，你真正的就是得到这些窍诀，你去尝试的话，它非常的啊管用啊，非常的管用，而且都能够普被三根吧，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是具有它的特色性的，这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后面的话再来看，后面看是亲手应允后呢，金刚手尊者前往东方金刚光明刹土、金刚密如来等金刚部尊重前啊，这个后面的话实际上基本上就是讲到了这个五方佛以及五方刹土啊，一个呢，前面一个呢就是东方的这个金刚光明刹土，也是呢这个金刚密如来，有的时候我们在其他的经教里面啊，这个就是有时候也叫这个不动佛啊，不动佛，它的这个就是啊，这就属于是呢这个五部啊，我们经常说的五部如来，这个呢是属于金刚部，在这些尊重面前。以及呢啊，这个南方珍宝光明刹土、珍宝光明如来等珍宝部尊重前啊，这就是南方呢啊，有时候我们是叫这个宝身佛，它是属于呢珍宝部。那么这个西方啊，莲花光世界、莲花光如来，也就我们说的这个阿弥陀佛，它呢等呢这个莲花部不可思议的尊重前。还有呢这个北方清净成就刹土啊、成就光明如来等事业部啊，这属于是事业部的这个无量尊重前。以及呢中方啊，东西南北中，这总共呢是五方佛，或者我们叫五部如来。中方离边刹土就是毗卢遮那佛等真如部啊，真如部的话在有一些经教也叫它这个如来部啊，在这些呢这个众多的这个啊眷属之前啊，众多佛前呢，听受了稀有佛法的精华无情自然密意，超越因果之法阿底月嘎之意啊，这些道理的话在这里解释呢，在这里解释超越因果还有这个无情自然密意的这个，好像又都是涉及到一些密法的殊胜的这个教研啊，好像是我这里只是提醒道友，你们这个对于这些概念啊，真的不能一文解义啊，不能一文解，这个无情的含义啊，还有这种自然的这个含义非常的甚深广大啊，单单要是解释起来的话，就是要讲得很圆满的啊，但我在这里今天就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就是还是前面就是提到了那个无有情作，因为它是特别贴近于实相的啊，特别贴近于实相，这些一讲就涉及到密宗的一些见解啊，不是很方便。那么还有像这个超越因果，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一文解义的理解，就是没有因果，超越因果不是没有因果的意思，提醒你们，我们在这个很多啊，现在有很多这个没有系统文思，单单就是接触到一些秘法，然后自己在那里闭门造车的，想当然的去修的一部分啊，我不是说指责在座道友，我就是说有这么个事儿，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样的这种这个就是所谓的修行密法的这个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说啊，密宗就是超越因果，就指的是他的理解就是没有因果，那个完全是自己把自己耽误在断见当中去的，这个是不能够这样去理解，而且这是大诽谤啊，这是大诽谤，不合理的呀，真的是不合理的。密宗这么殊胜的，这么了义的，六月能够成就啊，上根立志者六月修要得解脱的这么一个法门，不能够用这样的低劣的断见来去这个怎么说呢，来去啊遮止他的，或者说是遮挡了他的那个本身的殊胜性啊，真的像这个被如意宝贝撒了一厚厚一层灰一样，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你不要用自己想当然的一文解义的这么粗浅的智慧，乃至于不要用智慧这个词了，比较愚笨的一种状态来啊，认为这就是大圆满的阿底约嘎的意义，这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单单词句上这样讲都觉得是罪过，这是不合理的啊。所以不要把超越因果这个概念理解为没有因果，完全完全不合理。当然今天这里呢，因为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以后你们真正的学习了密宗的这些教研，你会觉得非常的殊胜啊，而且它里面有充分的理证和校正来成立自身的这些见修行果的合理性。所以不要随便的想当然的去诽谤排斥，或者是自己好像看起来是有信心，但是想当然的去理解它里面的你所不能完全懂达的这个什么叫无情自然，什么叫超越因果的这些概念，不要想当然的去猜或者去说，或者在网上呢互相的你问我答我问你答，这个不是在这个场合当中能够做交流的。我们还是我们说的在这个怎么实际一点，你不想依靠密宗成就吗？那你用这样的方法你还想成就吗？这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呢就是如理如法的去修学，如理如法的去得到这些殊胜的教义，真正的能够懂得它的密意，然后再去如理如法的串习，它确实起到的作用非常殊胜啊。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现在密宗你说的这么那个，好像看起来挺谨慎的，现在网上到哪都能够，我都能够弄下来这个密法呀怎么样，这个我不管。但是真正的如法的去，要想这个在密宗中得到成就，你最起码的这个基本的一些要素要具足啊。咱在这里的话没办法跟你们讲很多，你们慢慢的学，这个不着急哦，先问问前行学好了没，基础打好了没有，这个先不着急，等到接触到密法了以后呢，你要懂得它的这些见修行果的道理，然后懂得它应该如何去行持，这个都已经做到位的时候，你再去修的话，那么真的是事半功倍啊，真的事半功倍，很快啊，这样子的。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话，提前的话，自己觉得好像自己广门博学，自己特别的厉害，然后自己知道别人不懂的，依靠这个能成就吗？那跟成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方面呢要谨慎一点不要太随意不要太随意这是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听说了稀有的这个阿底约嘎的这种意义，断除了增益，吸取了诸佛密意的营养之后，知晓在33天距九股金刚杵之中住的尊圣宫中央宫殿中居住着堪为密法法器聚缘之士圣心天子，于是前往尊圣宫。这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这个讲到了这个圣心天子，他在天界的时候就显现的异于常人，而且刚才他不是想讲的这个做了四个这个殊胜的梦境嘛。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这个金刚手菩萨呢也就是因缘到了嘛，他就这个知道呢在33天呢具有一个真正的这种堪为密法的法器，也就是指的圣心天子，然后就前往到那里。那么圣心天子在中柱顶的这个九股金刚杵上面设置了璀璨珍宝组成的宝座，请金刚手菩萨尊者的入座。这里上就显现出了这个圣心天子的他的这种恭敬心和信心，以及他的行为非常如法。真正的你要请密法，或者你希望得到这种最了义的无情自然的超越因果的最实相究竟的这种密意的这样的法门，如果要得到的话，那是要以最大的恭敬心、最大的供养来最大的这个诚信和这个祈祷来呢才能得到。这样的话这个法容易融入于心，不要觉得如果老是有那种得的这个有什么呢，然后真正的这个真的你得到这个善知识的教授之后，哎，这有什么呢，我以前早就听过等等，那你最开始就先别听好一点 啊，就是除了就是产生了一种造业的因缘之外，什么功德都得不到啊，一肚子的傲慢的话，那你最开始就不要听好一些。这个当然今天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我的话稍微苛责了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是在苛责这个道友，但是我是希望闻法的时候一定要如法，法是从恭敬当中求的，你没有这个恭敬心的因缘，那么就跟你结不上这种法缘，这个法对你来讲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就成为非法，对你来说它就成为不起作用的非法。所以说呢啊，甚至还造业，那又何苦来，那又何苦呢，我们目的不是想希望依靠法而得到利益嘛。所以这方面呢啊，这个要求是什么，一旦后面啊我们前行完了以后涉及到后面的密法，确确实实呢对这个弟子的要求是要严格一些的，不能再有这样无所谓的得与不得都行，现在法这么多又不是你一家有，密法我也得到不老少了，我灌的顶比你还多，这个我承认啊，这个我也承认啊，有可能有些道友有这些因缘啊，真的是非常殊胜，他的法缘特别好，他得过很多的这种灌顶啊、密宗的教研啊，而且遇到的都是具象的善知识。但是你想说明的这个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说的是我们目前往后需要得到的这些这个真实的这个密法的教授的话，那我就要要求你的恭敬和这个信心，没有这些条件你最好别来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讲的这些道理啊，就是依靠我们看这个，就是作为真实堪为法器，具有这个殊胜缘分的，具有大福报的这个圣心天子，他请法的状态，我们这样比较一下，为什么他这么殊胜，为什么他的福报这么圆满，为什么他属于是密宗的真正的堪为法器的。然后呢这个金刚手菩萨啊，金刚手尊者，他一旦给他传了之后，当下就能够让他开悟的因缘，不是说没有原因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的话，是属于五浊恶世的一个烦恼比较粗重的凡夫，那么更要拿出自己的这种恭敬和信心来希求法益，才能够得到最大的这种功德，是这样。和这个饶益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只是想做一个强调啊。那么这个请金刚手尊者入座之后呢，并且他撑起了各种珍宝组成的伞盖，供养众多天物贡品啊，就是做了这个广大供养。然后金刚手尊者以全表方式，那就是以这种全表的这个方式，就像这个持名表示传的这样的一种全表的方式啊，那么这个授予了圣心天子王权金刚瓶圆满灌顶，并传授了十部啊窍诀幻化序。此外呢，又与瞬间圆满传授了七个灌顶、五种窍诀、单扎序等诸多窍诀。这个内容的话，上师没有解释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些内容，只有等到以后有机会呢，才能了知了，才能了知了。然后就是后面呢，就并说此乃稀有精华法，遍传33天后，愿你复化洗金刚啊，此法弘扬南瞻州。就是这个时候他劝这个圣心天子呢，就是把这个稀有的精华秘法呢传遍33天天界以后呢，你应该呢就是复化成这个洗金刚，到南瞻部洲的人间去弘扬。那这是我们前面说啊，前面不是讲到了那个，刚才是提到了哪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提到了这个洗金刚啊，提到这个洗金刚，我说后面有他的这个公案，也就是指的是这里。那么所以下面的话，我们看那个阿底约嘎在人间起源的历史，就是这个天界传完之后呢，然后传到人间，传到人间的话，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印度西方乌金空行母啊，这个堪奏玛地区的那个啊达那固克州啊格扎湖畔金刚周洞的这个领域，有一个呢百花争艳、赏心悦目、环境优雅的园林。那么在这个园林当中呢国王扎巴绕扎阿巴绕扎和这个皇后光明居光母就生下了一女取名呢叫花明。这个花明公主的话，她是具有种种妙相的，就是她呢一个呢天生的这个心地善良，并且呢具有强烈殊胜的菩提心，朴实无华，谨慎稳重啊，舍弃狡诈放逸的这种世俗生活，而呢出家为尼，就是出家修行了。出家修行之后呢，他护持这个罹患清净的这个比丘尼戒，并且与500比丘尼眷属呢共住。这个时候呢，水牛年藏历的4月初8，黎明时呢，公主进入梦乡，梦到诸佛发光，形成日月，太阳从头顶融入体内，月亮从足掌心向上融入。清晨醒来时呢，相续中就升起了正悟。 于是呢，他就前往这个格扎湖畔的沐浴。正在沐浴的时候啊，金刚手菩萨呢，他这个金刚手尊者他就幻化成了一天鹅王啊，这个天鹅王之后，使这个圣心天子，就是他幻化成天鹅，然后呢，将圣心天子的这个心识融入到轰字当中，而呢啊，另外呢又幻化了四个，幻化为这个四只天鹅，从宫中降落前来沐浴之后呢，三只天鹅又飞回空中，那么密族所化现的那只天鹅呢，以这个喙呢三次触碰到这个化名公主的胸间，并且呢就直接从这个天鹅的这个喙当中发出了一道灿烂的啊辉煌灿烂的这个轰字，融入到公主心间，它就飞走了。那么整个这个就为什么幻化四只公天鹅这些的话，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就是它的寓意啊，它的秘意呢，这一点的话就没有办法了知。这个呢，但是它的这个过程呢，道友们应该要熟悉，一定要熟悉。最后。这个公主呢，她也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很稀奇啊。当然这个上神波切在这里还讲了她另外的那个公案，另外的一种说法啊，就是有两个方面，有两种呢不同的这个解释。于是呢便向父王及眷属们讲述了事情经过，父王也惊奇不已，并且很欢喜的说啊，这个也许将要诞生一位佛的这个化身吧。啊，他的父王的话却说啊，难道要诞生一个佛的化身了吗？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猜测，并且呢就是对这个公主呢百般的关怀，令属下禁令的尘世为其呢做广大佛事，实际上这个都是体现出的这种福报圆满的相，也是因为呢就是公主她实际上确实呢就是怀的这个就是圣心天子嘛，是属于呢真正的这个在人间弘扬密法的第一位密主，所以说呢这个他显现出的这种外在的相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公主没有出现任何怀胎迹象呢，就度过了九个月。一日呢，在其心间出现了光芒夺目的九股金刚杵，换变化成了一个具足相好的小童子，实际上呢就有点像这个化身一样的，不是呢说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啊，就是属于人类的这个痛苦的胎身，没有以这种方式呢现实，而是以呢这个化身的一种形式呢现实，这都是这种福报非常圆满才会有的。为什么？就像这个天界的话，它也是这个化身，就是他的福德因缘造成的啊，是这样子。所以右手呢执金刚杵，左手持这个珍宝手杖，并且能背诵金刚普这个金刚萨埵大虚空序等这个经序，众人呢欢喜不已啊，众人欢喜不已。那么国王呢，他请来这个婆罗门的相士看相啊，以前古时候的这些看相的婆罗门是很厉害的。当时我们看那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本身传，不是也是这样，那个金放完他得到了这个王子之后呢，请婆罗门看相。当时这个相师就说嘛，如果他是在家做国王，就会做这个统治四大部洲的金转轮王嘛。如果是他出家的话，就会成佛。他直接就是能从相上面呢，就是得到这样的答案呢。所以这些相师是很厉害的。他这个就很惊异啊，惊诧的说，这是一位圣者的化身，一位殊胜的大乘教主诞生了。因而呢，众生欢喜至极，以及其手持金刚锁这个。所以呢就给他取名叫极喜金刚，也是呢我们说的在人间弘扬大圆满的第一位法主，就是噶尔多吉啊。噶尔多吉，噶尔多吉的话是藏文，是藏音，就是极喜金刚，然后呢藏音就是噶尔多吉。然后如果呢他不是后面说嘛，因众生这个因众人呢皆欢欣喜悦，所以又称喜金刚。喜金刚的藏文的藏音就是这个基巴多吉。那么因众人笑逐颜开，所以也称笑金刚。那么藏音的话是这个亚巴多吉啊，这里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但是要明白啊，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人间大圆满的这个第一位法主，就是这个噶尔多吉，是这样子的。那么到这里之后呢，在他登基之时，密主金刚手尊者亲自降临，授予他王权圆满宝瓶灌顶等所有的这个灌顶，以及呢九界二万卷等所有虚部。这个九界二万卷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量的单位啊？你像上师在这个后面就是说这个密主金刚手菩萨亲自为噶尔多吉传授了大圆满的640万偈颂，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量啊。那么也就是指的大圆满的17大虚部全部传给噶尔多吉尊者了。那么这17大虚部的话，分为根本序和分支序这两种。根本序就是我们有一些道友知道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带的这个细解脱的一子序，那么这个是所有虚部的根本 啊，这个他的功德非常大，上师这里介绍的。如果说你得过这个一子虚的灌顶，或者呢你修过加行之后啊，你把它带在身上的话，这个人是不堕恶趣的，就他的功德非常非常殊胜。这只是讲了他一点点功德方面，提了一点点。那我也只敢呢，就是上师提了，那我也按照上师讲记得给大家念一下。其他的话，确确实实功德很殊胜，但是密法的一些殊胜的这些力量啊，确实是不能够啊抹杀的，不能够否认他的，他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分支序，也有呢这个无量无边。最后呢，这个灌顶之后啊，那密祖金刚手尊者呢就辅助诸护法神协助尽力的护持佛法啊。这个尽力护持佛法这一点的话，就是上师这里也说，从这个噶尔多吉以后。在人间的话，其实这个密法呢就是像这个无上大圆满的话，它主要是依靠我们尼玛派的这个阿中玛，就是大家经常那个晚上不是上师这个课前的那个念诵有供护法，其中的那个一级佛母其实上就是阿中玛，还有呢就是这个格萨尔王，还有呢就是这个扎赫拉尊者啊，扎赫拉尊者、扎赫拉护法神，这三大护法是呢这个就是为主的这个众多的护法神呢都承诺啊，就是发誓承诺呢保护密法。所以呢这个保护密法护法一方面呢它是护持密法，另外一个方面它会护持呢这个如理如法修行密法的这个人啊，就是说是这样的一种护持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反过来来讲的话，就是你不要随便轻易的去这个遮止或者诽谤这个密法的话，这一点呢确确实实对自己呢是相当不利的。因为不是我们说啊，是不是你们又这个这里面有什么惩罚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一种最殊胜的，就像我们从显宗的角度来讲，大家都知道般若最殊胜啊，都知道般若的力量啊，空性的这个教言啊，就是般若的这方面的这些教言呢，它的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啊，非常殊胜的功德。那么如果你自己对这个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大家好理解，你如果说有个人他对金刚经大肆诽谤的时候，那我们从来不说什么密法不密法，你自己想想他能有好到哪里去呢？他自己造了多少的业，他这一世能够得到哪怕是暂时人天的幸福圆满，他能够得到吗？都是很困难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对于这个密法方面的教言啊，不是说我们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束缚和威胁在里面，而是它是法性的力量本来如此。你自己如果说真的诽谤了，或者说遮止了这种殊胜的法性最究竟了义的这些教言的话，那你想想你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个是很自然的就能够明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当然我觉得现在讲前行啊，其实这个话呢，我以前是在因为这个在跟大家交流净土的时候我说的多一些。在前行的话，本身道友们对这个对这方面的教言就是有信心的就是有信心的。但是呢，我是希望道友们明白了之后啊，在自己周围的人尽量的还是有一种我们选择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比如说他确实不了解密宗，他心里面有一点排斥的话，那么也最起码能尽量的跟他这个沟通能交流。你如果不了解这个法，你暂时呢就是用一种舍心的这个状态来对待也是可以的，就是也不要赞也不要棒，这一点能保证也行，最起码他不造恶业。就是不要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不赞不说呢我还诽谤，但是他在不了知的情况下棒也是不合理的。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你凭什么说他不好啊？你在不清楚它是什么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东西不好，你觉得你有资格说吗？你如果说完全了解了，你是有资格说这个东西做一个评判说好与不好的。你如果都不了解的时候，你干嘛要这么讲呢？这个不是，这个实际上万一如果说它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话，那最终也只是自己相续中沾染很非常严重的这个过失而已。这个道理的话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就是说很好理解的。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提过一次，这个也是啊，以前有一个法师跟我交流的时候，他的智慧非常好，他举的这个例子也说嘛，就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我朋友的这个他的爱人，结果呢我就直接评价他爱人长很难看。我们都很奇怪，说你从来没见过他，也没人告诉你说他爱人长什么样，你为什么就能做出他很难看的这个决定呢？你对密法不了解你就说他不好，其实就跟这个关系差不多，实际上就说这个人肯定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理由，这是不合理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啊，如果你不清楚，你还没有从来没有了解过它里面真正的这个含义，那么你能做到不赞不谤也是可以的。哎，你就对它有一种舍置的这个心态，还是我对这个不评价，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或者说是正常的一种这个想法啊，我不了解我怎么评价呀，对吧？那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那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评判，这个是比较对的，和就是说比较这个稳妥的一个方法，也是呢护持自相续不沾染罪业的一个好的方法。那么最后呢，这个吉喜金刚依靠这个无情大圆满而与刹那中成佛，上师这里就是还专门提到的，就是说是一种实际刹那的方式，那就是当下这个所谓的用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依靠这种刹那的这个方式的话，当下就获得了那个就是成就啊，当下就获得了成就啊，最终这是呢这个我们后面啊，我们后面就是讲，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这个大圆满在人间流传的过程还没有完全讲完，那么下面一堂课的话继续跟大家一起呢这个学习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些简历啊，这些简历如果了知了之后呢，依靠传承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作为因缘的话，自然就会对我们这个无上大圆满以及呢包括像大圆满前行的这样殊胜的法印呢升起这种诚信，来升起诚信，依靠这个因缘以后有机会呢去修习的话，那么决定是可以有能得到解脱的，是这样。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那么就基本上就这样啊，好像其他的问题都答完了应该。那行，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呢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一等迦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盘悉将揭格那吉瓦隆遮巴依遮比措利准瓦准瓦修文殊师利优曼直普现回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